兄姊妹，感谢你们利用这么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神在我以及我一家人身上的恩典，他的带领。我也感谢我哥哥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借神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对不起，以前每当有人在台上见证神的恩典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我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为主做这个见证？我说也许是若干年后吧，但是没想到今天我就站到这里，我知道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怜悯。今天是我们一家人来在这个教会的第七年。我知道大家也知道，七年在圣经中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我也好感谢神在这个第七年的时间能够让我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还有我的哥哥来一起分享神在我的身上以及我家人的身上的恩典，他的带领。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下面请允许我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还是刚站到这里，主，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主，因着你的名的缘故，主，你召你的儿女聚在一起，来为了你的国，你的义，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的旨意。主，就求你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主，愿主你与孩子同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主，你让我讲出来的话不是出于我的血气，也不是出于人意。主，那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乃是主出于你的旨意，出于你圣灵的带领。主，还是把这段时间仰望给你，求主你祝福，求主你的圣灵充满这个会场，充满每一个你的儿女及朋友。主，谢谢你，还是要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想用一节经文开始，我想读一下经文，以赛亚书30章18到31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应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室却不再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室。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背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段经文呢，是我去年12月6号的早晨的时候，我灵修的时候读到这节经文。当 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不停的痛苦，我不得不来到神面前，我思想我这么多年来对不起啊，走过的这段人生的路程。我是在1998年在国内跟我的妻子静静一起信主的，我们2000年一起在一个家庭教会受洗。到2001年呢，我们一同来到明州。从那时到现在，也就是到哪怕是就是前几个月，前五六个月吧，我就觉得我在神面前思考我的这前面这一半段人生的路程，我就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需要没有目标，也不荣耀神。虽然是基督徒，真的没有过荣耀他的生活，也没有他，没有把他，没有也没有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的真的是献给他。这些年来呢，虽然我也经过很多的艰难或者是痛苦吧，但是我知道神的手他一直没有离开我的手，他一步一步的带领。虽然我好多的犯，有好多的罪，虽然也有好多的悖虐，但是神他就用他的恩手，他一步一步的还是没有把我放走，也没有真的是离开我。我为什么把他没有把我交托给他？对，说到这儿我还插一句，就是其实我在2006年的这个福音大会时候，在芝加哥举行的。当时有一个老仆人在台上，他呼召说谁愿意一生出来奉献给神，愿意去台上接受他，他就愿意为他祷告。我也当时真的是圣灵的感动，我就站起来就走到前台了。他也为我祷告，但是因为工作学习的繁忙，回来又把这件事情就放下了。我知道这也是我真的是没有忠心的对谢神的一个罪，真的是。所以我之所以没有把我完全交托给他，我想里面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我自己里面的罪的捆绑，还有就是我对神的认识真的还没有很完全，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信心软弱。我也知道神的能力，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能力他是无所不能，他的能力是，他告诉神的智慧呢是无法测度。我也知道这些，但是我真正的在生活中我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具体的东西来应用它，或者是来活在我的生命中。自从我刚才说到去年12月6号之后呢，我思想了这些事情以后呢，我就用更多的时间来查考圣经。当我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谈到但以理为尼布加尼撒解闷，大家也都熟悉这个故事。读到这儿以后，我又想到约瑟呢，他为法老解闷。这人看来，但以理给尼布加尼撒解闷，肯定是比约瑟给法老解闷肯定是要容易一些。大家知道这故事就会知道，但以理给尼布加尼撒王解闷，是尼布加尼撒闷着了闷，但是他忘了，他不知道他梦见啥，他就要人去解闷，如果解不开，他就要凌迟他们，杀掉他们。在我们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约瑟他虽然是给法老王解闷，但是法老王他告诉他他梦着什么了，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有难以之别，但是在神看来没有两样。因为他俩，因为不管但以理也好还有约瑟也好，他们为法老王解闷都没有凭他们自己的说我会解闷，我来给你解。他们都是先去神那里祷告，他们求神来 帮他们解闷，所以他们不是自己去解给他们解闷。所以从这儿呢，我就认识到神他真的是无所不能，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在我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常常的问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是人们医病的或者是有各样的 难处的，主耶稣总会问一句话，就是你信吗？他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信救了你，或者他又说你的信救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或者你的仆人，也有这类的话。那我就常常问自己，神的能力智慧是如此之大，我是怎么信他的呢？我的信心在哪里呢？就像诗篇八十六篇八到十三节的，我可以大家读。诗篇八十六篇八到十三节，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为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旨，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所以我也祷告神，我就是主，求你真的将你的道指教我，求你在我的身上写明你的旨意，让我不要再这样的我没有目的的生活。然后紧接着呢，就我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教会要需要一些执事的提名，那么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提名让我出来做执事。我知道这个做执事，这是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呢，我也知道做一位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事，合格的执事，真的是有许多的要求在圣经中，不论是在家庭上、品格上，或者是在你的才干上，看到这些呢，我知道我都是不配的，我也是不合格的，所以我三次了回绝了弟兄的提名，但是呢，弟兄还是让我再思考一下吧。最后他说让我在三月底之前呢，最好给一个最终的答案，最终的回答。所以在这个之下呢，我就不得不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祷告，我说神，我到就应该怎么样。紧接着大家知道三月二十七号 Scott 牧师来我们教会有一次讲道，那次讲道呢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转折点。他的讲道的题目就是说，我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那篇讲道里面的中心，大家也知道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关于一个老牧师的一个故事。我在这里面对我的教训就是，我以前真的说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耶稣基督的奴隶，我只是想做他的仆人或者做他的门徒。其实本质上来说 servant 在希腊文里面他就是奴隶，我没有做过他的奴隶。所以听完他的讲道以后了，我知道要想跟随耶稣，要想做他的门徒，其实本质上是要做他的奴隶。要想做奴隶，就没有任何自己的选择， 只能是完完全全的顺服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讲道对我的震撼非常之大。所以第二天呢，是3月28号，是星期一，我上午就又去学校去上课，中午我又听了一遍斯卡特牧师的讲道。听完之后呢，我有两个原因呢，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知识的提名。第一，就是我知道我的能力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还有一项就是知道我自己，大家知道我在一个assistant living center 里面工作，我知道那个时候呢，我的工作的许可呢已经过期。虽然呢，我所在的地方呢，我的老板呢 director 了，我告诉他们这个，但是他们让我，他们也好高兴，也跟我也好，对我非常好。他们说你没问题啊，说你是别当学生别工作是没问题的呀。他说你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在我们这儿继续工作。但是我知道我内心中认为这是不可以做的sorry， 但是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也不敢主动的去把这份工作辞掉，因为我知道我也还要来养活我的家庭，妻子还有儿女。但是这是我有两个这个原因我不能接受这个提名的。但是我又想到说有一个原因我必须接受这个提名，因为我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我没有选择，我不能有任何的我自己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呢，我当即呢就祷告完以后，我就给弟兄回了一个 email。这个 email 我是这样回的，我说在我又重新听了昨天 Scott 牧师的讲道之后呢，我今天中午也做了祷告，我说我愿意接受这个职事的提名，因为神告诉我说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现在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因为他是我的主人。所以我那天就中午就把这个 email 我给地球发过去。很快他就给我回了 email， 他的 email 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为此赞美神，赞美我们的主，以后我会跟你分享我所看到的你的将来，愿荣耀归给他的名，赞美他。所以这是3月28号的事情，是星期一的事情。然后呢，3月31号是星期四，我星期四呢，我3点钟我又去上班去了。我在上班的途中，我也是这样祷告的，我说神，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你的奴隶，但是我不想得罪你。如果你爱我的话，我说你就今天你就把我这份工作拿走，你不要让我心里面有任何的障碍，也不要让我做这事的时候 有罪在我的里面，我不可以做的。所以我在路上就做了这个祷告，所以我就去上班去了。上班一切正常，我也按部就班的来侍奉那些老人们。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帮助一些老人们，就是帮助他们上床睡觉啦，是做一些帮助的工作。我那天晚上有几个老人需要我的帮助，其中有一位老人呢，他非常好的一位老人，但是那几天呢他的脚非常肿，所以呢我在帮助他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他的脚就碰了一下。其实这个，所以老人家呢就也就像我们是，他那个脚很肿，他很敏感嘛，所以他就啊了一声。所以正好跟我在对门的一个，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工作中平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发生。在我对门的一个跟我一起的一个 coworker 呢，他就听着我这个，听着这个老人啊了一声，都因为我们做事都是有时候开门的事，所以他就走过来，他说行，可能是那个老人家怎么回事，我来帮你做吧。说你帮我做我那个病人，我就帮他去做他那个病人，我去给他喂完药，一切都把他安排好了。所以我也就又回到，又去继续做别的，帮助别的老人家去了。但是我在我的心目中呢，我冥冥中就会感觉到，我觉得一些事情在发生什么的，因为我想到我路上的祷告。因为今天晚上的事情好像实在是不太正常，但是当天呢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所以下了班以后呢我就回家了。紧接着是4月2号星期六呢，我是上早班，早班7点钟呢我到了公司去上班。那我刚一进门呢，我的 supervisor 就在那站着等着，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是真的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我 supervisor 说是那个你今天暂时先那个不要上楼了，说是昨天有一个咱们的一起 work 的，说是你昨天做那个一个老人家的时候，说你有点仓促，说是那个老人家说是喊了一声，我们是对这个要进行一下调查。是如果那个没什么事儿，星期一你再来一趟，我们再一起商量一下。但是我听完这个呢，其实我在我的心中一下我就全明白了。然后我就给静静打电话，我说静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说 something happened。我说你在家等我，等我回去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回家以后呢，跟着你我俩就一起在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俩就一致同意说，不管是怎么样，公司让我回去上班，不管他调查怎么样，星期一一定要回去公司，把这份工作一定要辞掉。这是我俩一起达成一致。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呢也跟教会的一位弟兄分享，我们也一同祷告，还等候神的作为。紧接着是4月3号，又是一个主日。那天主日有一首诗歌呢，我也感谢神，当然这不是说预备，不是我预备的，也不是，我知道是神给我预备的。那首诗歌的名字就叫 Walk in the Light， 是走在光明中。我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哭。我说神，我真的是感谢你，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这么的发怂过，我觉得我一直真的是在黑暗中。我就说你这么的爱我，你把我又从 黑暗中见到光明中。所以我好感谢神呢、啊，那天他给我安排的这个诗歌，我知道真的是神的怜悯，是他给我的看见。然后就是4月4号，已经第二天就星期一，星期一我又要去，星期一我又要去上课，去学校上课。我10点钟上课，我上课之前呢，从早晨起来我就一直祷告，祷告到快10点，我就去学校上学去了，我也没有说什么跟进经验。在中午我回来的时候呢，我继续祷告，因为我知道下午我要去公司，把这些事情我要了结掉。我祷告完我就出来，我就觉得我心中真的是从未有过的那种平安喜乐在我的里边。然后呢，我在祷告的过程中呢，也非常清晰的真的神告诉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去为我去做工，你要回国去传我的福音去。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呢，我清清楚楚这样感觉到听到，但这个跟我以前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以前也曾经有弟兄姊妹或者有一些传道人，他跟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回国去传福音，或者有这样的想法没有？我从来就是非常不愿意的跟他们分享这些，我就抵挡，我说不可能的，我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是我，因为我知道我没这个能力。但是这一次呢，我清清楚楚听到他这样跟我说，跟我讲，所以呢，我就很高兴的，下午我就去了公司，跟我的老板，跟我 director， 真的是非常高兴的，我就跟他们告了别。过后，据我的同事他们说他俩跟他们说是今天非常的不正常。他说我平时做事情怎么，他说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为什么这么的喜乐的高兴的来这儿辞职来了？他说。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明白，但是我自己最明白。因为我知道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罪的奴隶了，我要从今天开始做耶稣基督的奴隶。所以紧接着呢，我辞了我的工作之后呢，我有一件事我需要认真对待，就是我要把我这个护照，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要跟一些属灵的长者、教会的领袖什么，我应该有一个一起的一个分享，到底我这个是不是一个神真正的护照。如果不是，我也不敢擅自的这样的那啥，所以我就请教了几位属灵的长者、牧师，我们教会的领袖。感谢神，他们一致的认为这是神的护照，他们也鼓励我，那我去预备的去开始读神学院，好好装备，准备将来做为他使用。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是心中满了平安喜乐，每日在家里真的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因为正好是假期，每日我就是读经祷告，就是等候神他的带领。 因为我已经没有我自己了，我知道如果他是这样的，他必定会带领我。在我感觉，在我自己感受就是，真的是按常理来说，按理说我没有工作了，还有一家子人了，应该是非常担心，真的明天怎么办了，后天怎么办了，吃什么穿什么呢？按常理应该这样思想，这样想，但是我真的是没有这样想，每日真的就是充满了平安喜乐，在别人看来似乎就像是你是一个傻子或者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似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知道他的手段多高，我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从此我也就开始寻找神为我预备的工厂，也就是找一所合适的神学院来。其实我申请神学院当时就申请了一所，就是我们的优斯牧师 Pastor Weston 他的那个 Central Seminary。 因为我当时也请教了一些牧师，他们也是这样给我推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学校呢，因为他们领导层换成了，还有各方面的，他们今年处理不了我这个 case，所以他是最早等到明年才能。但是我明确的知道我是神这样的那个啥，他不会让我一直等下去，我觉得他会给我开这条路的。所以我也就把那个递上去，我也继续等候神。正巧呢，也是另一位弟兄呢给我推荐了另一所神学院，就是我现在被录取的这所在 South Carolina 的这个神学院，它的名字就叫 Greenville Presbyterian Theology Seminary。 我知道我能够被这所神学院录取，真的是像天道弟兄刚才说的，真的是神的恩典，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的学识，我的各样的，我想都不敢想，做梦都不可能做能够去到这里。我也上网上查了他们的信仰根基，各样的师资配备了各样的这些的，我真的是不配去这儿去这么一所好的神学来装备。我知道这是神亲自的带领，是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初步就是决定下个月初，我跟静静还动动妹妹，我们就要一起搬到那边，就开始这样的旅程，开始新的生活。下面我想用诗篇111篇呢，我想做一个结束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从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智慧，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写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圣名甚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就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感谢大家。然后下面我仅仅他也有一些分享给大家，谢谢。
感谢弟兄姐妹真的给我们这个机会，我在 Thanksgiving 还有不同的场合给神做过见证，但今天我真的感谢神，感谢神他自己的怜悯，他自己的恩典，能把我们真的不按我们俩的过犯待我们，我们俩本是无知的软弱的，但他真的能把这样的呼召领到我们。我俩分工，他主要就是刘星把他自己蒙召的那个过程来讲，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年神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满的慈爱怜悯的神。往回推稍微远一点，每个人所信的，每个人神在每个人身上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真的他是奇妙的，你无法测度的。我信神的过程，因为我小时候没有那个征战有神还是没有神，我从很小就坚信有神，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就像从小我反能找到的家里只有些佛教的说啥，我说这个也许就是那个神，因为我相信有神。这样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可造的山川，这些都向我们讲明他的存在。但是后来就是上了大学，我学的是艺术，我学的艺术当时我最大的一个后来我的挣扎就是对美的认定，因为在艺术系里面大家就是各式各样的人，自认为对美有理解，因为我当时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崇尚现代派的老师，就是毕加索呀这些的，他每次上的艺术欣赏课都是让我特别痛苦，我每次上完艺术欣赏课我晚上回去就写日记就哭，我说我现在那会儿还不认识这个神，我说为什么人们对美的界定这么远，为什么他们看到那些东西真的我只能说是丑的东西，为什么他说这是美的，然后同学们都很欣赏，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问题在那里，我怎么就不懂这些呢，或是我不前卫，或是我里面没有一个这种当时说的这个艺术细胞，但是我知道我爱美，我知道有一种美是应该是永恒的，不是这样的。但后来这种挣扎一直在那儿，但是我后来就看到那些艺术家的那些自传啊什么的，那是我更大的一个挣扎。我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名义，不管是艺术是什么样，实际终极都是堕落。当那个人他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管他的艺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但是当他个人的生活是那么的腐烂堕落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还能承认他的艺术呢？所以这些挣扎一直在那里就那样子晃下去。那我以为还是佛教，我同时也还在看一些这样的书。最后的一个改变是在我的专业实习的时候，我专业实习去了在那个寺庙里面，大家都下雨在打扑克呀什么的，我们去青海嘛，那是很大的一个藏传佛教寺，我就说我需要做一个交代，我得去找，然后我自己就去那个寺庙中，那天我就知道，我说这个不是神，因为这个充其量是一个文化，因为我看到那些僧人，我看到他们那些艺术啊什么，我说这个太有形了，我说神高过这个。但是回来之后呢，因为还是不知道，那这个不是神就彻底我就没有，在哪里还有神。那我就是毕业我就工作，我的毕业分配真的神都知道是一个神的一个奇迹，我在毕业前一个月才开始找人，因为当时就想回我家，因为爸爸妈妈说你必须回来，我说 要顺服你们要回来。但是在最后一个月我跟他们说，我说爸爸妈妈，我真的我想留在我上大学这个城市。最后发生了很多事，我留在那儿，我也真的因着这件事情认识我先生。后来我就留到那个城市，我就上班了嘛，上班跟所有的人都一样，那工作就是我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我当时我们俩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得的那个奖证书有那么一大盒子，因为我觉得那个很踏实，人在工作里面你会有一种非常的满足，玩命工作。最后我的同事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给我第一本圣经，我第一本圣经打开读到那个创世纪一章一节，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看完那个一章一节，我说心里就有一个很清楚，我说这个讲话的是什么呀，这个太大一个权柄在里面，这跟我以前读的那些东西都不一样。但那会儿没有去教会，他是三自教会的。然后后来就是婚姻，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就知道刘星他要出来嘛，但是后来我们俩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婚姻真的错了，这怎么做了这么大一件的错事。我就想哎呀，真的他快走吧，就是他走了我也可以就跟我爸妈说，我也不用有什么那啥，我就可以分开，因为两个人真的就很不能够在一起。那后来呢，就这件事情在国内就耽误了很几年，很五年差不多。然后他也出不来，就要在一起过，在一起真的是神的一个磨合。在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1997年的时候就认识了神，是隔壁的一个邻居，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我当时那天认识了神，做完那个他给我讲完了福音，领我做完那个认罪的祷告，我就说真的我找着了，这个就是那个神。我就回家跟刘星分享，那是我们很长时间已经不能心平气和的谈话。那天我们大概讲了有2个多小时，我跟他讲，我说这件事情势必会影响我们以后的一生，我现在不知道，但这个选择我已经做了。他很崇拜牛顿，你知道，他是学物理的，他崇拜牛顿，他就说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些，我就把我听来的那个福音我就给他讲了一遍。但是他说我心里就知道牛顿那么大伟大的科学家，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别人就说牛顿好可惜，说在牛顿晚年的时候就放弃那个物理学研究，开始研究神学。对刘星来说这个很震动，他说那么聪明的人为啥会放弃一个东西去研究神学，但是没有更多的那啥吗。就他那天晚上就跟我一起去找那个长老，一起做了觉知的祷告。但我们当时没有教会，因为那个老人家是三自教会的，我们去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最后呢，神的怜悯让我们找到一个家庭教会，找到一个家庭教会。但那会儿就忙着这些出国啊，这些事情总是不顺利，那发生了很多那些事情，移民局打错名字一个字母，就是神的苦难真的有一个极大的美意，就是把你推向神。在 Nancy 那个他分享里面，他就说生命中出现任何事情，如果是这些事情把你带向神就是好的。我现在阿们这个，真的当时那个你觉得不顺，那没有办法，就祷告嘛，就是觉得哎呀这么麻烦，这没完没了这。但两个人就在一起彼此磨合祷告，出来之后呢，但那会儿开始有一些聚会，但是也还是不稳定。人生命的成长必须在他的家里面，也在他的话语上。但我们俩就是那么一个不完全的生命，神就把我们带到这边来的时候，在哥哥在我们这件事情，真的我们神很怜悯我们，真的他帮了我们许多的许多。但那会儿并没有这个冲突之间，他们也没有想成我们信成什么样或怎么样。来了之后我们俩心里头也是想的，每个人来这儿不是奔将来吗， 就开始笨呢。我真的也是，他也努力的，他一来就上班嘛，上班我一来就是怀孕来的，所以来了几个月就生小孩，就好像你就跟这个外面与世隔绝。我一来就怀孕生小孩，生完老大就是老二，我就觉得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参与这个生活，也不知道怎么那啥。然后他就在上班，最后一年后公司就倒闭了。也许再混几个月，就他已经在办绿卡。再要是那公司再延续一点，也许那个办下来。但神都知道，因为我们太不完全，我们也太败坏。如果神不借着他的手段，我们俩不认识他。然后我们就，然后他的公司倒闭的时候，他就又回去上学什么的，我就开始打工。那时候打工那真的是到处跑，因为我是在国内，我读的是艺术系，学绘画的，然后我就带很多很多的学生，完全没有什么主日啊、读经祷告这些在你生命中有都没有，连分量都没有。但我心里头知道一件事情，我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每次就拿回钱上，我也听到别人议论到我的事情，别人讲说，他们就说他打工不纳税啊这些啊，我心里也知道这个很不讨神喜悦，但我不知道，那我怎么办？真的感谢神，真的凭爱心讲诚实话的那些人是主所纪念的。有一个姐妹在一天走到我面前，她跟我说，她说你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我当时就跟她就心里我说，就好像我说那我怎么办，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怎么讨神喜悦，我要不要活。但他走了之后，我心里头很清楚，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已经逃不了了，就是他讲不讲，我已经知道我不光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心里没有平安的人。我以前做过这个见证，就是我每一次路过那个 Sunday， 路过后面那个62，在62上开车的时候，我每一次到了一点，我走过去我就在流泪。我说这个神是这么真实的一个神，能真的历史历代这么多人信你，为什么我是信的这么懒散？我为什么这样？你不能供应我吗？你不能让我去敬拜你吗？最后就发生这个姐妹，她就告诉我，最后下一个，我当时在一家幼儿园打工嘛。那个他们对我很好，他们我当没有不会开车的时候，那个幼儿园的那个主人他都来接我去上班，真的对我很好。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因为别人已经就或这样说，因为你基督徒在世上真的撒旦会控告的，你当你行的不端正的时候有很多的把柄，你自己没有平安，并且你也不见证神。所以我说就跟刘星说，我说好像这个不太能再做下去了，真的。他就说，我还有就是我当拿不准的时候，我就给一个弟兄打电话，因为我心里都知道这个弟兄也爱神。那会儿也没有跟这个弟兄打过电话，我知道他在属灵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前辈。我就这弟兄说 ，No matter what， 他说饿死也不能再做了。哎，我说这他们真的有很大的信心，是我自己没有。最后我就跟刘星说，刘星说那就辞掉吧。我就把电话跟主那个幼儿园讲了，我当时带的好几个十个学生，我一家一家给他们打电话，我就说我不教你们画画了。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做完了，平安只有你自己能懂。真的神给的平安是谁也给不了也替不了的。然后我做完之后，下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就跟这姐妹说，我说我做了这个，神已经给了我这个恩典，我不缺。她就抱了抱我，但是我也不知道下来接下来会怎么办，但是神是信实的，没有任何那啥。并且他给了我一个祝福，就是让我学习怎么做母亲，怎么做妻子。你们以前如果记得刘星那会儿我不来教会，他自己领着两个小孩来教会，如果你们还记得，妹妹每次妹妹看着我都不让我抱她，因为我跟她待的时间太少了。 当人你不顺着神做的话，你什么都是。我真的开始才在家里头，我当时流行出去的时候，妹妹就在家里头，我要抱妹妹，妹妹都不让我抱，就哭，我就跟杰森说，杰森你把妹妹拉过来，就做母亲做成这个样子。神给了我这个机会悔改，我开始学习做母亲做妻子，神也给了我另一个祝福，就让我开始读神的话。我记得那个姐妹就指出我这个过犯的姐妹，她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认识神清楚，她想跟我一起读经，她就拿着读经，我们俩在查格林多前书，圣经上白篇一个字都没有，就是两个干渴的人，他我想比我还读得多，但是我觉得我是从来都不读神的话，就是打着名是我是基督徒，我就开始读神的话，直到我后来发现我真的这么多年我把一本圣经都翻烂了，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读的，但我知道他开始让我读神的话。在那个同时，他在我生命中放了很多的姐妹来跟我一起学圣经，看似好像这些姐妹过来跟我一起学，实际是神的一个怜悯，他用这些人来坚固我，因为我透过这些人我看到神的话真的有力量。我记得姐妹们来学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是冬天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有一次下的雪很大，他跑过来，我就说神，你真的是奇妙的，这些人不是小孩子，这些人生命中经历过很丰盛的事情很多，为什么你的话语能这么吸引人？我就跟那些姐妹一起这样跟他们一起长，我也长，开始认识神。但大家都知道悔改不是一天的事情，悔改真的是一个过程，当你知道罪，你离开罪，你还要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真的那是真实的。比方说你信心不是那一天你就是不软弱了，软弱，但神是个说话的神。有两件事情让我真的，有一天我本来一个人不挣钱，他自己又上班又那啥，他那会儿有 work permission， 他可以工作，很难嘛有时候。然后我就有一天我特别软弱，我说我这是在坚持一个什么事情，神，我知道有平安这些的，但是生命中这个困难怎么办？那会儿我就在那个就听到一个讲道，李定武牧师，就那么一天，不是挨着听，我就那么一天就很难受，我就听李定武讲道，他是用罗马书讲那个万事互相效力的，但是他就讲有的人错理解，他说有的人打着黑工做着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还说感谢神，真的我当时就吓了一跳，就是神他知道人的心呢。我要那天不听那个讲道，我真的神跟你讲话你就知道，他知道你软弱，他知道你傻，他就用那个讲道，我说神啊，我真的知道我不可以这样。然后又有一次我真的是，我说我就想一个周全怎么能变通的方法，就是想很多主意，然后我就去，我那会儿就在学英语嘛，在社区那个，在学英语的时候，社区里坐的就坐的那些 student 有一个人是美国人，他们也在那儿的学一些东西，他就在那儿跟大家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像跟我在说，他说我最恨那些人来这儿工作不纳税。真的我当时听了，我说哎呀，我说你真的就把一个人抓住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必须服在他这个权柄下，我说这都是行不通的。就神借着这些来提醒你的时候，你知道真的神，我也看到就是神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而我认识他靠着什么认识他，就是靠着对他的话，就是当你这些挫折走过来，你也神跟你就是这样借着各样的人和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会管你。我那会儿还在中文学校，因为但是我中文学校我已经决定不做，我就觉得我就把那些钱又寄给国内的一些教会啊什么，还有捐到教会里， 我已经不拿那钱，但是后来别人想办法也想帮助我嘛，中文教会就是中文学校那些人同工也是很好，他们就给我报这呀汽油费，用各种办法想来那样去帮我。那我自己也说，后来姐妹告诉我，这又是真的，就像你这是在哄谁呢？如果你这个钱都不是什么，你捐给教会又怎样呢？我当时就说好，那就这个也不做了。然后我不做了，那个我们当时搬到一个 apartment 的时候，当时去的那个 apartment 的那个人就说，你们这个知道他是学生，就给了我们个表，说你们要填这个表递上去，说有一些福利。那个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大概有一年两年，我们早就忘记那件事情。然后就是我刘星说我们既然信，就信，就真的去信他，然后就说不做了。就在我做了那个决定那天晚上，我们得到一个通知，说我们可以搬到另一个地方。别人用巧合或者用什么给我解释没有关系，我知道是神，我们俩知道是神。然后我们搬到那儿真的是一个就像神的重新开始的一个复兴，就是你知道你婚姻从那样一个婚姻，我巴不得他走的一个婚姻，两个人一起这样往下走，一起彼此的这样的去担待去磨合。我神还让我就胜过一个就是愧疚，因为后来就也提到说，今天感谢神，哥哥在这里，是哥哥很爱我们，照着地上人的这个哥哥真的，但我知道他很多年对我们很失望。哥哥说他认识很多基督徒，没有像我们这种就有点太认真了。哥哥也揣很多方法帮我，但是你信的人，你知道你在信什么，你知道你为持守什么？实际苦难在生命中它的意义，信和不信的还是不一样的。要说苦难，我就想，实际苦难如果拿走神的话，没有任何意义。苦难是可怕的，也是没有意义，也是残酷的。但是因为有神，苦难真的有意义。因为有神，人在苦难中，你知道人的卑微，你知道你自己的堕落，你知道你的无能无力，你也知道神的眷顾怜悯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就是一直就这样往下走，但是知道神真的他的手在那儿一点一点搀扶，他没有缺乏过任何。要说真的，大家在这儿说啊，自己每个人不同的这样那样，为孩子们谋这样谋那样，我跟刘星为孩子们谋什么的力量都没有。但是神自己他亲自眷顾。杰西从小他对音乐特别那啥，我说这个一切的荣耀都是神，我知道我们没有，真的是那次。他对音乐就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跟刘星说，真的没有钱买钢琴。但是我知道他一年前听的一个曲子，他可以过了一年他告诉我这个曲子他在哪听的。作为一个母亲，你知道这个心很难受，因为有一个 summer camp 他请我说一个月我就过去看看，他们给我3000块钱，真的好软弱。刘星我就跟他说怎么办，刘星说不管多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们不需要哄世人也不能哄神。我说 OK， 然后就给找了一个 piano， 那个 piano 是一个90块钱的 piano。但你们知道，当时请师母给我们去看，师母说这个 piano 不能弹，因为那个音都不对。但刘星说拉回来吧，这是我们所能 afford 起的。然后找了个调琴师来调，调完了，师母去我们家的时候，他说你们换了一个 piano。我们说没有啊，就那个，但是这个琴完全变了。杰森用那个琴学了2年，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学了两年，老师从来没有听出来他用一个什么 piano 在练。老师真的对他，老师对他非常好。当中的很多真的经历，神这些，神都知道。我给大家就分享神的保守，在以赛亚书43:1-2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神真的是这样保守我们的。很多那些危难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清清楚楚在494上开车，因为那天真的两个人有犯罪，两个人有口角，心情不是那么好。上了 highway 他就不看，他就串愣，清清楚楚我们看到后面一个大的黑车在我们那个车的身体滑过去，那个声音我听到刺啦一声，然后我们这个车真的就被拨回来一下，就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道上，他根本不知道后面有车过来。然后我们下到了教会来检查时，车上连一个印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俩知道神真的这样坐在你身上是不配的，真的他救人于危难当中，在这些危难中眷顾，每日日用的饮食的眷顾，没有任何的缺乏。我还感谢神，有神贫穷也有时候是祝福。我的两个孩子，我真的为曾经经历过的贫穷来感谢神，他们心中感恩的心也许还不是没有神那么那啥，但是他们有很多感恩的心，有很多懂得爸爸妈妈。现在我们就说我们一家人就是同工，来一起来传神的福音。当爸爸呼召了这件事，就是爸爸刚把工作那一天晚上知道了，那个时候还那个明确的呼召没有临到的时候，跟杰瑞每天读圣经，杰瑞就用那个箴言18那个一节经文说，告诉爸爸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一人奔入必得安稳。有很多的时候，两个孩子真的，我们为这些感恩，还感谢神，真的弟兄姐妹在很多灵性上的扶持，这些是数都数不清的。在你灵性当中的危险的时候，你读什么样的书，在你灵性真的这些我知道，有一天当我们一起在天家的时候，把这些荣耀都归给神，因为这些是你自己所不明白的，是你自己防不住的，也不晓得的。还有神的恩典，就是在11奉献上对我们的保守，这些年都非常的，但是没有停止过11奉献，没有任何可一点自夸都没有，是神的恩典。这个也从来没有敢跟哥哥说过，但是我们知道刘星就说不是11奉献，是那10%都是神的，没有什么可给神的。真的神就是这样眷顾我们。现在我来分享，就是这个呼召，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来经历这件事情，是2006在那个福音布道会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刘星在那，一直那个老仆人在上面呼召，这是刘星，这是我，这是杨涛，我们坐在那儿，他一直在那儿哭。然后他当时呼召完，他一下就站起来了。我当时想了一下，实际我觉得我也想，但是我说这个，哎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大了。然后我看他站起来，我说神呐，我是他的妻子，他要站起来，他的选择就是我们家的选择。我当时这样，我就也站起来跟他一起走上去。但回来之后呢， 真的人的信心，如果你不再坚固在话语上，你就马上你也觉得那个生活中的难处更真实，马上就回到这些。但是我心里头就觉得就像你迟早有一天，但是呢又觉得这个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还是在这些事情中。那我就在学习做妻子做母亲在长进。但后来呢就是别人我说能正常的渠道也能找工作吧，我在国内做了那么多年的老师，我也真的是一个用心的老师，我就试着别人给我推荐找工作什么的，是没有一次开门。别人给我打电话啥的，我那么多时间在家也碰不着，别人一给我打电话我就正好出去，你就是扔个垃圾也要把这些错过，很难受心里头。我说怎么回事，这叫就我最沮丧的时候，我就跟主里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是因为我本性上，我有时候一想到我去找工作，这并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但是心里头我很清楚，我就觉得我就想要去走到世界上，我觉得我是这样，神你是预备我就是再找个工作，每天那样去远离你或者怎么样嘛。神造每个人不一样，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尽心尽业的基督徒那都是神喜悦的，但神对我他是这样子的。让福音大会这就回来，然后这些年我看到刘星的改变，我看到他的改变，看到他的生命，真的看到他对我的宽容，对我在主里头他是用着神的话来教导我们一家。他不善言语，不说那么，但是我在家里如若我有什么过犯或者真的讲到什么，他说你不要这样讲，这个不讨神喜悦。他跟小孩子们晚上啥，他会真的跟他们祷告，去跟他们谈话，把他们都 settle down， 他自己再回去学习。有一次孩子就是也做了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刘星就跟儿子一起跪在那儿半个小时，说你这样爸爸没有好好管教你。不知道他的心，但是我也知道他的心仅限于想当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神那个呼召我也没有看到，不知道。最后再往下走，在2009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他没有讲这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弟兄就给刘星打电话，真的为他们这些感谢，他就说刘星我查过了，你打这个工是不对的。那会儿是六月份正在暑假期间，刘星说跑不了了，又被别人指出来了，说咱们就这样吧，就是9月份开学了辞掉，怎么样神就回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因为不可以留这些这么多把柄和空岗。然后但是在8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有一天去服侍一个老人家，一个老人家就控告他，然后当时就调查了3个月，刘星有3个，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调查了3个月的时间让他在家里。我想那也是神又一次操练他，当时神就用这件事情来真的来去磨练他，那个我想很痛苦很痛苦，真的你说去哪里去讲，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做，别人让他回家的时候就是你回去我们要调查你，他说他跟我回来，他说他是不是我每天戴那个耳机听英语，是不是因为那个他们让我回家，他也不知道。他3个月没有那啥，教会里有一个弟兄，真的我们为他一生来感谢神。这个弟兄很忙，当时我留这个信我留了2年，他说刘星盼望神使用他，刚给了刘星一本书叫 Cry Out to God， 盼望这本书神使用他，愿你得着祝福，每一个危机就是让我们能更深刻认识神的良机，不要放过他，按着这本小书上教导的去，神必与你同在。他说仅仅我深信这是神的作为，要使你进入一个属灵追求的另一个阶段，预备你们前面所行的路。当时 这个弟兄就给我们不提他们的名字，求神来纪念他们，不让人夺了他们的在神面前的忠心。给了刘星一就是一个学习的教材，是整整一年的教材，365天。刘星在那一年没有错过一天，笔记做了9本笔记。我真的知道他心里头多难，我真的知道他在神面前他要遇见神，他要知道神。每一天每一天在那个事过后呢，因为3个月过后让回去上班呢，因为所有连那些警察局都参与这些调查嘛，参与了这些调查，让回去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在神面前说9月份辞掉工作，因为回去上班通知上班的时候已经是快11月嘛，10月份了，我们就好高兴，就觉得这次，因为他也跟公司又说了，说你们这些都调查完，我是学生，公司说没有关系啊，他是个好员工，因为我这么多年来，真的我相信这是神的预备，他在那儿工作真的爱那些老人。有个老人的家人都很少去，他回来跟我说的，那个老人好可怜，我们就出去买个新被子给那个老人。他真的爱这些人，这也是他去那儿上班的一个动力。他说那些老人那么老了，好多都不认识神。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预备让他真的更知道生命这个宝贵。有的老人，认识神的老人和不认识神的老人不一样。我们不要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人或行或坐由得了你，到了老了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本性都显出来，你连遮拦你都没有办法和能力。有的那些敬虔的老人就那么老了，晚上睡觉跪在那儿祷告，都有那些有健忘症，那些人都知道恩待人，讲出来那些温和的话，但是不认识那些老人，看他们过去的照片都是有很显赫的，但是那些老人家到了老了好可怜，连他们的行为都控制不了。真的这些让我们看到人在世上非常的虚空。真的有一天你在年轻的时候不好好跟随神，不好好在神，到了老了你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知道自己的样子，然后就往下走，又回去上班了嘛。但是刘星我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个没有去过，就真正这个平安，然后就说不敢，就心里头就知道一个不敢，这么家人怎么办。我有次也跟他我就分享，我说你想没有想过咱们就是传神福音做传道人呢？他都不回答我，他就不说话，然后就时间这么往下过，然后就到了别人提名他做执事，他每天看那个提摩太前书，他就说今天我不能做这个，太认真了，真的他是个很认真的人，他说这个不能做。但是我还有就是我知道我心里头这个事情不面对我是不行，他就好像我们要不做的就这个事儿可以拖一拖不面对，但他说我这个不行真的。然后到了斯卡牧师讲道，然后那是27号的事情，就神的作为我都写下来，有时候因为我自己说我要记录下来，有一天我可以数算你的恩典。到了，然后他做了这个祷告，让神拿走这个工作，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就是那两天跟我分享他心中这个不平安。然后到了3月29号那天早晨我灵修的时候，真的是太清楚的，就我在，这是我按着顺序的，就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在以赛亚书52章，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抬耶和华器皿的人，那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3次就是要写在这个笔记本上，我拿一个大笔记本嘛，每次 我就说，因为当时心里不知道是一种怕是吧，不想听这样的话，有人不想听这个离开吧，因为他已经跟我那两天就隆重在说这个事儿，但是你必须写下来。我就说好，那我就写下来，是3月29号，然后就发生了那个事情。星期六的早晨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金金，一件事情 happen 了。他回来之后他祷告，他就说金金，不管怎样，我的良心，我的神，这个决定我做了，后果我现在不知道，但我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我说好，我们当时就决定了，就说去星期一就把这个工作辞掉。作为一个软弱的人来说，没有神的恩典，真的不能做这个决定。然后卢丽君大家知道是他的同事，星期天的上午他下了班，他就去我们家拿了一大堆那个各种的资料啊、方法啊什么。最后了，他就找刘星，就跟他，我们就分享，就分享说这个决定我们已经做了，不管怎样，这个工作辞掉。他当时特别喜乐，他就我们都在那儿祷告都哭。然后他就回去了嘛，他就说同事们现在就想写一个联名信，就像来保他一样。后来那些同事就给他打电话，就告诉他刘星，我们恨那个人，就恨谁，就是说 report 你这个。刘星告诉他们不要恨他们，我爱他，这是我的神做的，不是任何人做的。然后到了星期天，星期天的时候就是唱那个走在光明中。神给人的平安是只有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真实是没有任何东西替代的。然后他就说，今天回去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就是像在一个牢笼里的人被放出来。然后他那天说，他说今天我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就像一个就说一个产难的妇人，他说还有一件事情我现在不知道，为我祷告。我说好，为你祷告。星期一很早他就在我们的 class 里祷告，他出来也没跟我说，他就看了看我，他就上课去了。我当时想，我说是不是他害怕了，因为下午要去见那些头，会不会他就又不想了还是怎么，我也不知道。然后等到他中午回来，他就又进去祷告。待会儿他出来，他说金金，我的神呼召了我。他一直哭，就为那些中国的灵魂在哭。他说那么多人中国不认识神，各行其事。我知道刘星既不善于表达，这也不是他平时表达的方法。我知道神真的，我说神，等了你10年，你真的这个呼召临到了。还有在他分享那个，就是说他用你的艰难给你当饼吃，用困苦给你当水喝。他那天早晨他就端着圣经下楼，他说今天神给我讲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披在我圣经上，我说那我们就求嘛。然后真的是极大的喜乐。我知道刘星不是胆儿大的人，也不是啥，所以哥哥有时候看到我们做这么大决定，你们是傻了还是什么？但是如果他了解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不是一个冒险的人，也不是一个胆大的人。然后他就说我要去公司跟他们谈，他就告诉了他的老板说我辞掉。他老板就跟卢丽君他们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去辞掉工作这么高兴的。从那之后，真的，刘星以前生命中我们经历他母亲的去世，真的一个月瘦了20磅。我知道那些如果不是神，我们真的过不来。那些压力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抱怨过，没有因为这些跟我们发过火。我心里很愧疚，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不去打工好像让他，但是神都知道，神知道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和母亲，也需要我在家里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操练我们。 这一切就是
明白了，知道了。他回来，我看到他以前，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就前几年当那些大的事情 happen 的时候，他就不能睡觉嘛，失眠很严重。但是这么长时间，自打神呼召他以来，我看得见那个喜乐，我看得到那个生命的改变，我看得到夫妻之间真的神放置这个是神的美意。每个人真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最知道你，最知道你口里所说的信的那个神和你生命中所仰望那个神是不是同一个神，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真的在这之前，我知道他每次去上班上，因为他爱那些老人，我也知道他兜兜里装的全是圣经节嘛，照顾完他们，有一天他没有带那些圣经节，他就打电话回来得给我背那些。我知道那天他也蛮软弱的，这个挣扎着，他能背有几十节圣经节一直在背。就是在那个时候，你靠的不是什么心理学家呀，任何人能安慰你，神的话能安慰你。当他那时候，他自己就背神的话。我为真的，为我在生命中曾得罪过他的那些，求神赦免。但我知道神真的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报应我们。后面申请神学院这些事情真的是神迹，真的是很多的神迹。我这里要说一些感谢，神自己会纪念在我们生命中这些弟兄姐妹，但我还是要感谢。这是他说我们俩委托他，委托我来，我这个 box 里面所有这些卡片和 note 是我这些年从弟兄姐妹得到的问候鼓励。也许有人说 MMCC 不是一个有爱的教会，但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个有爱的教会。这张卡片是一个属灵的长者，他为了鼓励 Grace 做一件事，他觉得真的很感恩，他给 Grace 写一张卡片，工工整整，从头写到尾。我们在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带过一个小孩子？我真的觉得我们不配。这是一个姐妹，他很少送人卡片，但我们在最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流行就是那个老人控告他的时候，这个姐妹去买这张卡片。就是从来没有想过送一张卡片给你们，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神把我带到这张卡片前，拿着卡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你们，但我看到里面的话，我知道神这是给你们的。 God has a call up on your life。在我们最难的时候，生命中真的姐妹一再提醒你们，想过神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吗？我有时候也很怕，也不想去面对，但又想又怕。但神不出错，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工作没了之后，也有些人知道，也许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卡片是谁送的。每次请执事会转给我们写着一样的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有一天这个卡片出现在我们门缝里，在清晨的时候，这是一个有爱的教会。真的求神拿走一切，不管是撒旦的迷惑还是我们中间的隔阂。我也在这里真的，如果我们两个人在各样事上 或者我们当我们在不悔改的时候，在属灵上带给教会的伤害，求神宝血遮盖，求你们赦免，还是在服事当中因为自己的不成熟软弱有伤害你们的地方，真的都求你们在基督里来饶恕我们。但是这个教会是神放在这里的，让我们每个人真的当悔改，真的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我最后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因为什么样的神。出埃及记34:6，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罗马书5:6，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诗篇145:7，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是慈爱。145:9，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一切他所造的。以赛亚书41:28，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人不要为自己的智慧夸口，不要为自己的能力夸口。有些事情是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人将来必定要面对审判。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为的这本书几千年来没有改变过，不是我们以为的，必定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头，有些弟兄姐妹真在我们身上的慈爱给我们的关心，真的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一个弟兄一样。真的，人的软弱会让神的这些恩典显出来，就求神亲自眷顾纪念这些姐妹，这些我真的生命中有太多好的弟兄姐妹，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最后我跟刘星用以赛亚书55来祝福，来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就是这个活水，主耶稣就是让一切真的还不认识他的人来一起来认识他。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也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播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门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我俩也有一个请求，就是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俩以后的侍奉、以后的前面的路祷告，就是用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